很谢谢啊，那弟兄们的五重唱，也愿主是继续的使用你们的歌声和信息。但是今天是父亲节，所以我们讲一个应节的题目，叫它做锲而不舍的父爱。大家也知道，我们是最近为了庆祝父亲节，在孩童当中，在青少年当中举办了一个是征文比赛，希望他们写些的文章讲到他们自己的父亲。那知道有些孩童当那个有人去问的时候，他们就说呀，那么所以我们收到的那个参展的文章很少，差不多人人都得奖啊，那样子。所以呢，我就有感而发，写了一个锲而不舍的父爱。我们常常讲的都是母爱，我还记得小时候写文章的时候，常常都是讲到大家都写说母亲怎么样子照顾我们，我们生病的时候母亲怎么样子衣不解带的按照那个日夜的照顾我们，然后最后我们好了，母亲病倒了，你不这么写的老师说不通过啊，那个，所以其实母爱很伟大，的确很伟大，那样子还能。但是呢，其实圣经里面也有提到父亲的爱，那样子还能是，圣经中有好多例子啊，那个，其实有一些的父爱也很伟大，那也值得男女老少一同来学习和效法。比如我们看见，举几个很简单的例子，信手拈来。比如那个一再爱护义子押沙龙的大卫，你看大卫多么的疼他的儿子，虽然可能疼到一个地步，可能有一点是放纵，但是说他能看见他是很疼他的儿子，不单单是对押沙龙。比如他跟拔示巴生的那个儿子生病的时候，大卫身为一国的君王，却是那么样子的尽是哀哭祷告，因为他疼他的孩子，在古代来讲是很少有的事情。古代的还能时候，还能在那个年代，因为孩童的死亡率很高，所以根本很多时候大人没有把孩子当什么。但是大卫却很看重他每一个的孩子。比如我们看到那个广惠堂的雅鲁，大家知道雅鲁是广惠堂的，在那个犹太人的社区之中是有身份有地位的，但是因为他的女儿12岁的女儿病得快要死，他不惜跑来耶稣面前，来到跪在那里祈求耶稣，在众人面前。你要知道，你看圣经的话，那时候耶稣已经被那个祭司长被这些文士都已经是拒绝了，雅鲁这么一做，他自己可能广惠堂的职位也没有了，那他可能以后在社区里面人家会想到说这个是跪在耶稣面前的雅鲁，所以那个跟他不来往。但是他知道他的女儿是那么重要，所以他跑到耶稣面前跪在那里当众来的祈求，使我们想到你有没有为你的孩子，不要说在当众面前，是有没有是每一天在神面前跪在那里为他祈求。我们想到那个儿子被聋哑鬼附身的那个父亲来到找耶稣，他的儿子自小的时候就生病，是他那常常的被鬼他那丢在水里火里要灭他，然后都治不好，然后这个父亲最后很坦白地跟耶稣说，主啊，我信，但是我信不足，求主帮助。他是很坦然的，很空打开自己来到耶稣的面前，将他的问题，将他的孩子的问题是带到耶稣的面前来，他也愿意祈求主的帮助，不是跟耶稣说我已经求过了，我已经找过你的门徒了，不是这样，他是说主啊，我信不足，求主帮助。他愿意为了儿子的缘故，他愿意在信仰上是有突破，愿意是更进一层楼。我们当然也知道 圣经中在路加福音那一个浪子比喻中的父亲。很多的时候我们其实读这个浪子的比喻的时候，常常很着重于那个浪子回头父亲的接纳，因为那个什么，那个叩我们的心弦。你想想，一个老父亲儿子出去了，反正不知音讯，然后这个天天站在门口盼他回家，这个儿子衣衫褴褛的回来了，把钱都花光，一眼看上去就知道啊，那个是把家产都败完了。这个父亲没有一句责备的话，却先跑过去搂着他，接纳他，爱他，欢喜他回来，给我们看见父亲的爱。然后当然我们也知道神爱世人，我们每个人有一位天上的父亲，当我们还与他为敌与他为仇的时候，他就差遣耶稣基督来到人间，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能够是与神和好。这位天父的爱何等的大。今天我也要跟大家一起来看一位在加利利的大臣，我想这一位可能是我们大部分的人比较能够认同的，特别是丈夫们先生们，因为反正这是一个做事的人，做得不错的人，在社会上有地位的人，反正是有成就的人，我们看他怎么样子来到耶稣的面前。让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我呢特别的把这几句话打出来，我们一起来读。请，耶稣又到了加利利的迦拿，就是从前他变水为酒的地方，有一个大臣，他的儿子在加伯农患病，他听见耶稣从犹太到了加利利，就来见他，求他下去医治他的儿子，因为他的儿子快要死了。耶稣对他说，若不看见神迹奇事，你们总是不信。那大臣说，先生，求你趁我的孩子还没有死就下去。耶稣对他说，回去吧，你的儿子活了。那人信耶稣所说的话就回去了。正下去的时候，他的仆人迎见他，说他的儿子活了。他就问什么时候见好的，他们说昨日昧时热就退了。他便知道这正是耶稣对他说你儿子活了的时候，他自己和全家就都信了。我们一起祷告。慈悲的天父，我们看见这个加利利的大臣，他的信仰的经历，他所立下的榜样，也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同样的做一个愿意祷告，愿意对主顺服，愿意带领全家归主的父亲。求主就帮助我们，施恩给我们，恭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在这个很简单的记载里面，可能有时候我们读圣经一转眼就读过了，一个很简单的一段的事，所以我今天会特别讲到里面所用的一些的文字啊，那里面所用的一些的文法，让我们对这一段的记载有更深刻的认识。我从这一个加利利的大臣的身上可以看到有三点我们今天一同要来思想的。第一，我们看见的这个是一个恳切祈求的父亲，是一个恳切祈求来到祷告求告耶稣的父亲啊。那这是圣经说有一个大臣，这个大臣的希腊原文是 Basilikos， 这是指一个与皇族有关的人。在按照当时的历史来看，这一个大臣应当是希律安提波手下的一个重要的人物，他是有权势、有影响力、有财富、有特权，甚至有一些的古代的圣经学者，他们是还能来到是猜想，他们说这个人到底是谁呢？因为这里没有记载他的名字。有人是 怀疑说他会不会是希律的家宰苦沙呢？因为在圣经里后来我们看到是讲到用金钱支持耶稣的妇女之中有一个是希律的家宰的太太啊，那个是为什么是跟耶稣会连上关系？是不是因为他的儿子是曾经得到了医治呢？然后在《使徒行传》里面也提过一个在早期教会，虽然是有很多都是普通的人物，但是有一个好像出身很不平凡的人，就是跟希律王一起同长大的马念。所以也有一些的教父说怀疑说这个人是不是就是马念，因为他的生命经历过耶稣，所以他会在早期的教会的时候是成为一个侍奉神、信靠神、传扬福音的人。当然这些都没有直接的根据，但是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大臣，是一个在当时来讲有权势、有影响力、有财富、有特权的人，而且是一个很忙碌的人。我们今天当时在座也会有很多人是有跟他有可以认同，我们做事做得很不错，我们是一个公司或者是一个机构的主管负责人，那样子我们是或者一个 department 所谓的主任，那样子我们有一定的是成绩成就，忙得很。但是呢，我们看见这个人再忙，这个人身份再高，他是愿意来求见耶稣。这个人来从人的角度来看，耶稣只是一个木匠，是希律这个大臣管制下的加利利的一个平民而已。我们今天看到耶稣，知道耶稣是主，我们的自然耶稣是地位很尊贵，但在当时的人来讲，看耶稣只是个木匠，是这个大臣管制下的加利利的一个平民。他大可以说差几个仆人来把这个夫子接到家里来治病，那他可以差人来，甚至说差两个兵丁去把耶稣叫来就是了，但他没有，他亲自的来寻求耶稣。那他没有说因为我今天太忙了，我今天这个事情不够重要，我今天我太多事情重要的事情了，所以我不来耶稣的面前。他是亲自的来寻求耶稣，而且耶稣当时是在拿因，拿因是加利利的山城，是加布农呢，加布农就这个大臣所住的地方，是加利利海的滨海城市。圣经学者告诉我们其间相距是20里，而且这个20里是上山的路程，从加布农到到拿因是不是加布农到那个对不起不是拿因是加拿对不起啊，那个是从加布农到加拿是有20里上山的路程。我们今天叫你开20里，你去饮茶大概很高兴开到 Monterey Park 去了但是你如果是叫你走20里路上山的路，不是好路去找一个人，这是多么辛苦的事情。但这个人不辞劳苦，他亲自来寻求耶稣。而且当他来到耶稣的面前的时候，他是求耶稣下去。那个希腊的原文里面这个字说 Erota 的意思就是他苦苦的求。那个是哀求，求耶稣，而且这个希腊原文的文法，圣经学者告诉我们说，表示着父亲是不断的祈求，重复的祈求，直到要耶稣是答应他为止。在紧急的情况下，这父亲顾不得身价，顾不得体面，在众人面前是苦苦的央求耶稣下去医治他的孩子。这是因为他知道事情的危机，这是因为他对儿子的那一份的亲情是那么的恳切，他知道生命中事情的优先次序是非轻重，这是他可取的地方。他知道是他为什么要来到耶稣面前，他知道为了他的儿子，他只有来到耶稣面前才能够得到救恩，才能够得救，才能够得医治，才能够得帮助，才能够有盼望。我 们当中，我们有没有这么样子？你有没有每天为你的孩子祷告？你有没有跪在那里向为他祈求？就算他是很好的孩子，你有没有求神保守他、看顾他？你有没有是觉得这个事情的重要性，这个还能祷告的严重性，以致你愿意常常的来到神的面前为他祈求？在你的生命中，你的优先次序是什么？你的比重是什么？是你的公司，是你的工作，是你的成就，还是说是你的儿子，或者你的孩子，或者你所亲爱的家人？你的比重在哪里？我参加过，也主持过很多双十礼拜，常常再大的成就，再了不起的工作，也是一笔都带过去了。反而在安息礼拜里面被人所纪念的、被人所怀念的，都是那些给出去的东西。这个人很有爱心，帮助过某一个人。这个人很有他的那个啊，能关心人的啊，能的恩赐，所以他很特别留意到人家的需要。这些是被人纪念的，其他的那个再大的成就，建立再大的公司，开再好的那个餐馆，一笔就带过去了，最多只是提一提而已。所以这里也使我想起圣经中对弟兄们第一个的是期盼，就是说要祷告。所以在提摩太前书里面，圣经就说，我愿男人无愤怒、无争论，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很奇怪啊，教会里常常有妇女祷告会，但是好像就没有弟兄祷告会。虽然弟兄也有来参加经常的祷告会，但是好像没有弟兄们聚在一起祷告，都是还能那个去妇女祷告会的。为什么？但圣经不是这么想。圣经说，我愿男人无愤怒、无争论，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很多的时候教会就是被那些还能那个是认为自己很有理，认为教会非这么样子做不可的那些愤怒的、喜欢起争论的人所撕开的。教会有时候会有分裂，会有争执，不是那些不冷不热的人啊，那个是造成的，而是那些很热心，觉得自己坚持己见，觉得除了自己之外别人都错的那些人所造成的。所以圣经对弟兄们的劝诫是，我愿男人没有愤怒，不要起争执，然后随时随地举起圣洁的手祷告。同心祷告能够带来教会的和谐，我们很需要同心祷告，能够让大家一起有力量。很多的时候我们忘记了，你不错，你自己个人可能有祷告的生活，你自己有很好的灵修的时间，但我们忘记了还有一点，圣经上什么提醒我们，跟初信或者少年人一起祷告能够帮助他们成长。提摩太后书，保罗对提摩太的劝诫是什么？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性的仁爱、和平。你认为自己在属灵里成熟吗？你就需要更去与那些你认为不够成熟的人、还没有长大的基督徒来到一起祷告，帮助他们成长。因为那是神给你的一个额外的一份的福气。你像提摩太那时候是做什么？他是做教会监督的，但是保罗还提醒他，可能你会有少年人的私欲，所以你要什么？ 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在一起，常常一起祷告之后呢，你们就能够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在前几年的时候，十年八年前，美国很多的有头有面的牧师都沦陷了，都出了问题。所以那个时候有一阵子在美国的教会中很流行是弟兄有什么 Accountability Group， 就是互相鼓励互相监督。有时候你一起祷告的一个人在那里很容易有很多的试探，你一个人面对电脑，一个人面对在外面，他都很容易有试探。但是当你能够有几个弟兄互相鼓励，说我们要一起好好的按照圣经的教导生活，互相鼓励，常常祷告的时候，你们就能够一起的能够有力量。圣经上说呢，什么要三股的绳子就不容易折断。很多的时候要弟兄们要在一起互相的鼓励，这样子才能够过出来有一个好的属灵的有见证的属灵的生活。所以祷告帮助出信的少年人一同成长，甚至帮助我们彼此间互相的勉励来到成长。在圣地亚哥从前有一个很出名的牧师叫做 John Maxwell， 很多人看过他写的关于 leadership 的书。他曾经写过一本书，其实我很多年前就买了，我到现在还没有办法 实用的，就是说他说希望鼓励说找几个弟兄跟牧师一起祷告，不是说只是遥远遥距的，而是说能够大家一起定期的是跟牧师一起祷告。他写成一本书这个观念，这样子变成一个侍奉的团队。我第一个在 Alhambra 侍奉的教会的时候有，我到现在还没有找到，坦白讲。当然我很高兴我在礼拜三晚上有一位年轻人跟我一起祷告，但是如果你说要再多几位一个团队，我们还没有建立起来。当然圣经帖撒罗尼迦前书也提醒我们说，同心祷告能够保守我们的生活圣洁灵命成熟。保罗在那个帖撒罗尼迦前书这段话上前下前后文看起来很特别，他说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哇，这是好的不得了。然后他说那照你们本是信实的，他必成就这事。是神成就这个事情，不是说是靠你人的努力。但是他接下来讲了一句话，请弟兄们为我们祷告。我每次看到这里的时候就想到这两句话应当是有联系的，弟兄们为我们祷告能够让我们的生活更圣洁灵命更成熟。我自己来讲有一个很欢喜祷告的父亲。我父亲自小我对父亲的印象就是祷告。我还记得小时候我们生病的时候发烧的时候，父亲除了喂药给我们吃之外，就在床头在那里祷告，跪在地上祷告。就算不是很大的事情，就算是普通发个烧，他也是在那里这么为我们。他年纪大了之后就越来越凡事都祷告，在他最后的人生最后那几年的时候，甚至他出个门叫计程车他都祷告。他有时候我出去找不到车位他也祷告。我甚至有时候那时候我觉得很不自然，说你怎么这么样子的事情都跟上帝讲，但他就是凡事祷告。为什么他连叫计程车都祷告？因为他祷告了之后，他 等到下车的时候，他会给这个计程车司机传福音，他会给他一个很好的 tips， 然后给他一张福音单张，劝他去信耶稣。我以前也讲过，我父亲为我的弟弟祷告，我那时候我弟弟不去聚会，我的弟妹不信主，我父亲只跟他们最后在人生最后的几个月，十个月是跟他们住的。我父亲为他祷告祷告祷告，父亲回天家了，他们还没有任何的改变，母亲也回天家了，然后很奇妙的他们开始改变，没有人催他们去教会了，家里没有人去教会了，但是很奇怪的，他们就生命就改变。但这个要也是因为他们以前我父亲去的那个教会有一个长老常常去关心他们，还记得那位年长的弟兄胡长老，他人虽然的年纪很长，姓胡，但是绝不糊涂，他的那个生命还能是常常的用来是服侍主，现在也回天家很多年，所以他们就改变，弟弟开始去聚会，当了家庭小组组长，当了执事，他的妻子受洗信主教主日学，孩子们都去聚会祷告。我想除了父亲的祷告之外，我想不到其他的原因能够有那么奇妙的改变。但是我发现这个其实不是只是我父亲常常祷告，我发现原来在当我们看一些的以前的这些的传道人的传记的时候，发现有很多都是这么样子，目的是这么样子的。我昨天晚上在找资料的时候看见 George Muller 很出名的那个那祷告来到开孤儿院的那个穆勒也是这么样子的，他能为一个人祷告为30年50年，最后这个人信主祷告。当然我们从这个加布农的父亲那里我们也看到是一个信靠顺服的父亲。当时耶稣对这个父亲的要求的和第一个回应很听起来好像是冷冷的很冷酷，耶稣说你们若不看见神迹奇事总是不信。耶稣很奇妙，对这些有名望的，对这些有学问的，常常耶稣的回应是那么样子的直接。耶稣对那个经学大师还能晚上半夜来找他的尼哥底母怎么说，劈头一句就是什么，你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耶稣没有半句打哈哈，没有半句恭维的话。同样的，耶稣对这个父亲是劈头一句就说，你们若不看见神迹奇事总是不信。其实耶稣是试验这个父亲的信心，帮助他的信心要更上一层楼。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对圣经中好几个为儿女来祈求的人都是这么样子的回答。有一个圣经上在马可福音记载，有一个是巨利腓尼基的妇人，她的女儿被鬼附的，当她来求耶稣的时候，耶稣怎么说，耶稣说不好把儿女吃的饼丢给狗吃。耶稣这句话是讲的好像很拒绝他，但是他有信心，耶稣就为他成就。我们看到那个儿子被聋哑鬼附身的父亲，在马可福音当耶稣从山上下来的时候，那个人来带儿子来求见耶稣，他已经绝望了，他说如果你能够做什么请你帮助我。耶稣给他劈头一句话，就是你若信，再信的人凡事都能。耶稣和呢这句话开了他的心，他就对耶稣哭着喊着说，主啊我信，但是我信不足，求主帮助。耶稣听起来好像很 冷酷，但是事实上耶稣是一句一针见血的指出了他的问题。我们也看到这个父亲爱儿子的深切用在他对儿子的亲昵的称呼上，他用的那个字是意思说是可爱的孩子，而不是只是说普通的儿子。但是这句话也反映了这个父亲对耶稣很有限的信心，因为他说求你趁着我的孩子还没有死就下去。这个他有一个观念，认为耶稣一定要跑到他儿子旁边床旁边才能够医治他的儿子。他对耶稣的能力有一个很有限的认识在这里。这也是我常看到的啊，那就是说很多的时候我们自己的期盼啊，我们替神画了个框框拦阻了神的工作。最使我一看到就想到的一个例子就是列王记下，当时还的那个有一个患大麻风的大将军叫做乃曼啊，那他是来到求医治，大麻风是在古代是不能医治的病。然后这个还的乃曼来到以利沙的时候，以利沙见都不见他，这个是古代的一个先知，只叫了一个侍者对乃曼说，你去在约旦河中沐浴七回，你的肉就必复原而得洁净，你只要去约旦河里去泡七次上来就好了。甚至见都不见，这个大将军气死了，这个乃曼就发怒就走了，说我想他应当要出来见我，站着来到求告耶和华他神的名，然后在患处上摇手治好我这大麻风。乃曼心里已经有了一全套的医治的计划，想神一定用这个方法这个方法这个方法来成就他的医治。但是事实上神的方法常常打破我们的框框条条，我们需要有信心让神来的工作，而不是只是单单的替神画框框条条。很多时候我常常觉得教会的工作，我们人做的神的事情就是说有计划是好，但是我们要知道神往往是超乎我们的计划超乎我们的方法去想。如果我们定了很多的规条，定了很多的规矩，最后神的工作就亏损了，因为我们用框框条条把神限下来，神就不能够工作。如果你看像乃曼这么样子，如果乃曼后来不是愿意到约旦河里按照先知以利沙所讲的泡七次，而说我定下一个观念，说一定要以利沙出来见我，然后是用手在我的患处上还能摇然后就好，他一辈子得不到医治。所以我们看到人的主观，人的那种所谓安全，人所看到的方法，往往拦阻了神的工作。因为神是突破的，神是不受我们的框框条条所限制的。这个父亲是那么样子，相信他是一个好的行政人员，所以他是当时他甚至怎么样子啊，他心急了，就命令耶稣说，那你就下去吧。这在希腊的原文里面是一个命令式，他急了他就命令耶稣要下去他家里。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个父亲顾者己见的哀求。但是怎么样呢，耶稣怎么回答他？遇到一个这么样子坚持的人，遇到这么样子一个是要用框框条条自己的方法把神限制起来的人，耶稣给他回了一个命令式。耶稣同样的，耶稣并没有说好好好我跟你去，如果牧师的话可能就说好好好我跟你去，我去跟你去道歉，我跟你去去磕头。没有，耶稣给他同样一个的命令，回去吧，回家去，你的儿子活了。这个人就遇到了一个生命中的一个他要做的抉择。他可以凭眼见凭己见坚持耶稣 非跟自己下去不可。但那就表示什么？他不相信耶稣的能力。另外，他可以选择一条更好的道路，他就是凭信心放弃自己的见地，然后唯靠耶稣，就开始踏上归途，并没有任何眼见的保证。这就是他的选择，也是常常我们遇到事情的时候我们的选择。你选择信靠神，还是选择信靠你自己？你选择顺从神，还是顺从你自己？你选择是随着神的指导，还是说选择用人的方法？你的选择在哪？你是要凭眼见，还是要凭信心？我们看到这个父亲很明智的，他选择过一个凭信心的生活。圣经说，那人信耶稣所做的、所说的话，就回去了，他就乖乖的回去了。信心是需要以行动来证实的。他并没有等在那里说，耶稣啊，你让我等多一等多几个小时，看看家里有没有人来报告说孩子好了。耶稣说，你的孩子活了，他就凭着信心就回去了。信心是需要付诸行动的。在这想想看，回去的路程，从那个家，对不起，这个可能是迦拿回到那个加布农的地方，是20里的路程。这20里的下山的路程，大概如果人走路的要走2天，有一天大概平均人走12里啊。那个在这2天的路程上，起码这第一天，这父亲唯一的保证和安慰就是耶稣的一句话：“回去吧，你的孩子活了。”这个人就信靠耶稣，就往回走。这是多么大的信心！虽然是耶稣的一句话，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如果耶稣是神的话，这句话就是了不得的话。因为诗篇33篇说，因为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圣经上给我们看见，在创世纪里面，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多么奇妙！神的话，一句话，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说他的那个要有什么，就会有出现什么。在以赛亚书55章也是有一段大家很熟悉的关于神的话的描述，我是用现代中文修订本读起来就更有意义。这就说什么？神说，我的话像雪和雨从天降下，不再返回，却滋润大地，使五谷生长，让撒种的有种子，让吃的人有食粮。我的话就是这样，我的话从不落空，却要成就我的计划，要执行我的旨意。神的话不会落空。我昨天晚上在找资料的时候，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一段的记载。大家都知道，在19世纪有两个很出名的，可以说是神为神工作的人，一个是鼎鼎大名的斯布真牧师，一个呢是用信心是开孤儿院的穆勒 George Muller。 他们两个人都在英国，很有意思。有一次斯布真是到 Bistro 这个地方去，然后在那里是他为了想要盖那个一个孤儿盖一个孤儿院，他为了他孤儿院的需要而来到，是呼吁，然后最后呼吁，他得了300英镑，在19世纪的时候是很大的数字，今天来讲300英镑只不过大概是几百块钱美金而已，不到1000块，但在那个时代300英镑是很大的天大的数字。 然后晚上司布真在 Bristol 这个地方要去睡觉的时候，司布真觉得听到一个声音，他觉得这个声音是神在他心里对他说话，说将这300英镑给 George Muller。 但是司布真就反正很不解，司布真说，上帝啊，我也需要啊，我的这个在伦敦的孤儿院也需要这300英镑啊，我好不容易筹来的。但是还是他心里就是听到那句话，说将这300英镑给 George Muller。 最后司布真说，好的，主啊，我愿意顺服，然后他才睡得着觉，不然他一个晚上都睡不着觉。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了，这样子好，那司布真就在那个 Bristol 这个地方去找到那个 Muller 的孤儿院，这样子他就发现穆勒正在是他的办公室上打开了圣经在祷告。然后这个司布真就跑到穆勒的前面，把手放在他的肩膀上说， George， 上帝告诉我要给你300英镑。哦， George Muller 很高兴的站起来说，亲爱的司布真牧师，这几天我正在为300英镑在祷告，谢谢你。然后两个人谈了话，司布真把钱放下就走了。然后司布真回到伦敦去，回到办公室之后，发现桌子上有一个信封，那里打开的时候很奇妙的，里面就刚刚有300英镑，再加上300个 shilling，shilling 就是含的那个好像等于我们今天的这种硬币的小钱。他就很高兴地叫起来，他说，上帝不单单还给我300英镑，并且还加了利息。真人的真实，顺服的功课，两个很伟大的人愿意顺服神，会看见神的作为。不信的人可能说，如果不把那300英镑给出去，我现在不是有600了吗？但是信心的人就会看到说，神把那300英镑还给我，然后还加了利息。最后我想，时间的关系，我想提醒大家一下，这个父亲是一个全家归主的父亲。圣经上说，这个人他那个回去的时候走了一天的路程，然后仆人跑来跟他说，你的儿子好了。他就很高兴，他问这个仆这些仆人说，那个儿子是哪时候好的，就是原来是昨天下午1点钟左右的时候。我们和合本圣经是用古代12时辰算的，所以其实那个就是1点钟的下午，1点钟的时候。然后这个人就想到了，他知道那个就是耶稣跟他讲你儿子活了的时候。所以圣经上说，这个人全家都信了。这是一个懂得思考的人，他懂得向真理顺服和敞开的人。就好像那耶稣在路加福音那里医治了10个长大麻风的人之后，有一个撒玛利亚人看见自己好了，就懂得回来大声归荣耀与神，又俯伏在耶稣的脚前感谢他。然后圣经说，他和自己全家都信了。在约翰福音里面，信而没有直接的宾语的话，表示是得救的信心。所以这个全家信，就是因为这父亲的见证，全家就都信主。大家可能讲到全家都信的时候，可能会想起使徒行传16章里面那一个在腓立比的监狱里面的那个长官，当他经历了之后，圣经上怎么说，他们就把主的道，保罗跟希拉就把主的道讲给他和全家的人听。当夜也在那个时候，警卒就是这个长官把他们带去洗他们的伤，他和叔父他的历史都受了洗。这是一个全家得救，为什么？相信是因为这父亲的见证是全家得救。在刚刚 唱诗的时候提到一句话，说约书亚曾经说过，至于我和我的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你是否有一个活泼有力的信仰生活见证？如果孩子长大了，他还没有相信，不要紧，但是你继续为他祷告，你继续的是过你的基督徒的有见证的基督徒的生活，相信有一天神会用那一个的见证。在这个父亲节，我收到的一张令我蛮安慰的卡片，是我小女儿送给我的。前面是那个时候我们在华盛顿那次的时候，在林肯纪念堂前面照的，然后后面她写了几个字蛮有意思的，她说亲爱的爸爸，她是用英文写的，她说谢谢你是一个那么样子支持爱护鼓励与接基督化像耶稣的父亲，我是那么样子有福能够是叫你做父亲，然后也很谢谢你为我所做的一切。我祷告说有一天当我结婚的时候，我的先生会好像有你这么样子的素质，因为你是对我何等的重要，我十分的爱你，父亲节快乐。Thank you so much for being such a supportive, loving, encouraging, and Christ-like father. I'm so blessed to call you dad, and I'm very thankful for everything that you do. I pray that whoever I marry in the future will have similar qualities as you, because you are so important to me. I love you very much. Happy Father's Day. 我不是在这里宣扬自己，我跟师母坦白讲，我们孩子有侍奉，不是说因为我们那个常常是催他们说、啊、你要侍奉啊，你要去教堂啊，没有，他看见我们做的，他们就会自然的就去做。我也相信，我知道我们当中有些人有不同的经历，可能你们很热心，但孩子还没有去教堂，不要放弃，继续的做你对主要做的事情，继续的为他们祷告。我知道师母每天都为他们祷告，我也会，特别是他们出门的时候，我常常每天我们都是一天几次为他们祷告。我不知道他们将来会怎么样，但是我们知道有一样事情，就是他看到我们是一个侍奉的家庭，他看到我们父母是侍奉神的，所以他们也会是感到说要侍奉神，就是那么简单。所以在今天我们那个父亲节的时候，我要鼓励我们，从今天这个加利利的大臣身上我们看见，我们需要恳切祈求，我们需要信靠顺服，我们需要全家归主，让我们让这些成为我们父亲节的鼓励。阿们，阿们。好，我们一起在结束的时候，让我们一起站立唱三一颂，然后领受祝福。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天，让我们每一个家庭都能够活得荣耀主的名。求主让我们常常愿意恳切祈求祷告，让我们愿意对主忠心顺服信靠，以致我们看见主的恩典临到我们每一个家庭。又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让我们默祷之后散会，请大家记得，你手上有个电筒， 你要为主放光。